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1月19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乌克兰与俄国的战争呢，打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个日子以上。那么乌克兰呢，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美国同意使用的长程导弹来攻击俄国，但是2天以前，总统拜登突然批准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就立刻的对俄国发射导弹。那么俄国本土呢，当然也感受到这个强大武力的一个威胁哦，所以就表示说要做出相对的反击。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呢，这个双方的战争可能要扩大化，可能好，可能也不会，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因为拜登总统马上还剩下2个月的任期就要卸任了，他在卸任前让乌克兰的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状态里面。那么这样子下去的话，到底是会让乌克兰赢得这个战争呢，还是放下了一个新的这个陷阱呢，或者又是会可能真的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探讨。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吴兆峰先生。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OK， 好，谢谢，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先请吴兆峰先生好不好。乌克兰现在拿着我们给的这个长程导弹来攻击俄国，你认为呢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讲，看到了这个乌克兰可以发射长程导弹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总统拜登呢，他之前没有批准乌克兰使用这样子一个长程导弹哦，对付俄罗斯，尤其是攻击俄罗斯境内土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要让战争升级，然后呢，就是说这样子升级的话呢，对整个欧洲都等于是有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说，近年来这样子俄军的人数一直增加，而且装备越来越强，已经让乌克兰军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现阶段来讲呢，如果不给乌克兰一点帮助的话，尤其让这个长程导弹能够去攻击俄罗斯境内里面很难攻击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呢，那对乌克兰来讲，不仅他们会面临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对整个欧洲来讲呢，会有很大的那个灾难。所以我们知道说，俄罗斯他用的这些滑翔炸弹呢，还有这个一些导弹呢，它90%都是来自于这个乌克兰的战术性导弹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所以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这个由美国航空吉洛这个 Lockheed Martin 他们生产这样的一个ATA CMS 这样子的一个武器呢，来对付俄罗斯的目标。我们知道说，俄罗斯他们最近呢，不仅是有得到中国这边的帮忙，也有得到伊朗那边的帮忙，现在连北韩都已经在这个俄罗斯境内里面集结10万大军、嗯、所以呢，对乌克兰来讲，他们是背负受敌。如果没有这样长程目标可以对付他们俄罗斯境内里面的军事基地，能够彻底的去阻止俄罗斯侵略行动的话，那乌克兰绝对会输掉，然后美国在这个欧洲呢也会失去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盟友。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申春平律师。相同的问题，乌克兰终于拿了我们给的这个长程导弹来攻击俄国，你怎么来看这个意义的？刚才你也听到了吴兆峰先生讲的说，这个就是给欧洲一个放心，我们美国呢也给全世界看，我们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不会改变。来，您的看法呢？
好，我的看法是，这点武器应该叫杯水车薪，就是如果美国支援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它如果是能解决整个俄乌战争的战略问题，倒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 timing 的就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知道那个拜登总统再过2个月就会下台了，对吧？那他在这2个月下台之前呢，这个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表面上看来呢，是给这个所谓站在正义战争一方的乌克兰一个支持，对吧？
嗯。
但是这个就容易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呢， 因为知道呢，俄罗斯呢，它是一个有着可以毁灭整个世界的这么一个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大国，对吧？而且今天普京也明确说明说，如果美国这一类的这种战术导弹进行运用的话呢，俄罗斯保留第一时间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权利。当然了，他说是这么说，对吧？这就容易引起呢这个战争更加的这种扩大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既然拜登和川普总统曾经在白宫谈过这么两个多小时，可能也谈到了这些问题，也有可能川普总统本人也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从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讲呢，应该比较谨慎。因为川普总统有一个观点，其实我也是比较赞成，就是说呢，美国是靠经济强大，不是到处打仗，对吧？其实呢，有一些很深的这种例子，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就立国以后，他不愿意管欧洲的事儿。从一战、二战，到今天的川普总统，他搞的是基本上是不太这个干涉这个欧洲的事情，直不到万不得已。那现在拜登总统，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负责任，因为什么呢？你马上要下台了，你做这么一个决定，对吧？如果这几个导弹真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那个吴先生也讲了，朝鲜军队也去了，俄罗斯大军压境，乌克兰人也比较少，现在似乎出点战略撤退，所以我觉得这个导弹本身呢，它可能是弊大于利。言外之意就是，你把欧洲你说支不支持，对吧？两个月以后，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要停战。我个人觉得停战对大家都有利，只是大家都要找到一个最停战最好的一个筹码。你这几枚战术导弹，据说打了五枚，有六枚，一共六枚，
六枚
被弹掉五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威力没有那么大，对吧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
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我觉得象征意大于实际，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谨慎，因为要从停战角度来讲呢，你就等于是不是是倒着走啊，主持人。
Okay.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吴兆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申春平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这个我们这个早不给，就是早不给他们用，或者晚不给他们用，这个总统就在卸任的两个月前，突然之间就同意了乌克兰来使用长城导弹，你认为这个时机有点很奇怪，而且这个六枚，你打六枚，然后对战争到底有什么能够有做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呢，不能够以这个总统还剩几个月就要卸任这样子的观点来看哦，因为美国的政治毕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程序嘛，因为现在美国也属于太平时期，所以呢没有内战，没有什么的，所以呢总统当然他们照程序呢，什么时候卸任，什么时候就任，这是有一个规矩在那边的。但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规矩存在，他们两个是目前进入白热化的这样战争的状态，每天的局势呢都有可能改变。现在目前战争已经到超过1000天了。俄罗斯目前伤亡多少呢？724000人死亡，然后大概有200多万人受伤。他们武器已经损失19000多个装甲车、9000多台坦克、20000多个大炮、300多个军机、300多个直升机、28艘舰艇。所以呢，在这1000天里面呢，每一天都对他们造成很多的伤亡。对乌克兰本身呢，他们也是每一天都可能损失掉1公里、几公里的这样子的领土。所以对于这个俄乌战争来讲，他们不能够以这个美国总统什么时候就任、卸任来看他们要怎么样去进行。今天拜登总统能够签署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让他们得到重要的战略性优势了，就很可能早一天结束这场战争。我们要知道说，现在乌克兰他们用这些武器来做什么呢？是他在这个拜登准许他们使用之后呢，他们丢了6颗出去，那5颗被拦截下来，1颗呢就击中了什么地方？击中了俄罗斯的一处军火站。他们为什么要击中他军火站呢？因为他必须要攻击俄罗斯使用的空军基地及战机及后勤与指挥网，这些呢都是有办法去阻碍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做更大的攻击。所以呢，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命令，拜登这样的做法呢是有个战略性的价值存在的。
Okay.
我们也要知道说，最近德国总理他也是跟普丁十分罕见的通电话，然后发出警告。什么警告呢？就是德国总理秀，他让普丁知道说，你现在做已经是让乌克兰战争做严重的升级，这并不是拜登的决定来让这个战争升级，而是普丁他在做什么事情来让这个战争升级。另外我们知道说别的国家怎么想的，不要看美国而已， 英国首相就讲出来，英国必须加倍对乌克兰的支持。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说，法国的义务就是要协助乌克兰抵抗，来捍卫乌克兰的领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带来全世界至少英法两个列强这样子的国家的支持和赞同。
Okay.
所以我觉得说，美国他做这样的决定呢，的确对乌克兰是有实质上价值，
okay.
而且呢。其他的盟友也可以同意。
OK， 来，申春平律师，刚才你也听到吴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给飞弹哦，给这个飞弹不是要看什么时候总统要卸任，总统明天卸任也好，今天卸任也好，但是战争一刻都不能停，所以说这个补给，这个非常怎么讲杀有具有杀伤力的这种比较先进的武器，现在给这个跟总统什么时候要卸任是没有什么时间关系的。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战争最后结束绝对不是乌克兰在军事上打赢了俄罗斯，咱们现在就可以打一个赌 ，OK， 就是说一定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介入以后进行谈判以后进行的，我觉得是99%会这个结果。为什么呢？是俄罗斯发生了一场这个非正义战争，这个乌克兰在这个抵御侵略者，对吧？但是实实在在讲，从历史上来讲呢。这个包括今天的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包括基辅，那都是俄罗斯民族建国的时候的这个发源地啊，对吧？就跟这个黄河被人占了以后，你能高兴吗？所以俄罗斯这个民族情节里边呢，他们真是认为那个就是俄罗斯的，对吧？所以说整个俄罗斯民族呢，对这个战争还是支持的，而且俄罗斯这个民族呢，有1亿多人，咱们先不讲正义非正义这件事儿，对吧？我只是说，从美国这个川普角度，他基本还算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就认为美国军事呢，主要是发展经济，不是靠天天打仗。其实大家如果读过历史的话，当年这个有一个国务卿叫 James Baker，James Baker 是老布什的那个国务卿，他是当着那个戈尔巴乔夫的面，在地中海一个军舰上表示北欧绝对不会，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绝对不会这个到俄国边境。但是呢，你要从俄国来讲，你已经打到莫斯科旁边了，对吧？我不是说替普京来辩解这个事情，就你要历史的来看呢，其实俄罗斯的这个克罗米亚还是俄国。当然，大家我说的话，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你这说的不对，对吧？我不是这么讲，我是觉得首先要停战。如果你停战以后，你讲来经济发展了，那个时候俄罗斯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两个打的。
Okay.
说起来，人民天天上，你刚才吴先讲的，俄国那个乌克兰死的不觉得少啊，里边有全俄罗斯，乌克兰也死人的，对吧？
嗯 okay.
也死很多啊。
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应该先停战。
Okay.
先谈判，然后再说以后的事儿。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不管怎么样，这个长城飞弹是给出去了，炮弹也发出去了，但是呢，有没有让战争升级化？我们看看俄国的表现，俄国就觉得说他们现在要干嘛干嘛，要做相对的回应。这事情，这个 ，well， 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讨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乌克兰在得到我们总统拜登总统的允许之下，立刻的发射了长城飞弹来攻击俄罗斯本土。那么这场战争呢，看起来好像会升级或者是扩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支不支持总统拜登的做法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好，刚才我们是先从吴兆峰先生开始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申春平律师哦。不管怎么样，现在的总统仍然是拜登，那么拜登总统认为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给予这个乌克兰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城飞弹，然后让他们发射出去。我想请问你，你支持还是不支持我们现任总统的做法？虽然两个月之后他就要卸任回家了，但是现在他还是总统，你觉得呢？
因为很多幕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如果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呢，如果他跟川普总统商量过，得到川普总统的一个同意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呢，似乎这个川普总统的周围的这些人士发声的时候呢，不太赞成他这么做。我觉得这是有点像的要把这个战争升级，给这个川普总统挖个坑这种感觉，是吧？因为川普总统现在很明确表示，他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然后呢，这个结束这个无谓的这种所谓人那种互相杀戮，对吧？他是从一个就是从一个一直是这种观点，说我不太赞成在这个时候呢做这种事情，这第一。当然了，我一定要表态哈，我是觉得乌克兰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乌克兰民族这么一个总统，跟一个俄罗斯打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背后主要是靠着美国和北约，对吧？
当然，
如果没有美国这四年的支持，包括这个拜登总统这四年这种支持哈，这个也确实很难。所以在这一点上，从历史看，拜登总统和这个北欧这些国家做的是对的，对吧？也就是在一个小国受到攻击的时候，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妥协。妥协并不是意味你永远是吧割地赔款，对吧？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还是我刚才说句话，军事上俄罗斯赢不了乌克兰赢不了俄罗斯，这个是最大问题。我们在这个过去三年中，我们大家这西方包括美国低估了俄罗斯的潜力，低估了他的力量，低估了普京这个人的那种不能说狡猾吧，就他的那种那个性格。你看最后他能把金正恩的这个北朝鲜的部队拉过来，这里边有很深的东西，因为他们这种政体啊，一个人说了算，这可能就是西方这个民主政体比较缺的这个地方，
是
就集权政体有这么个东西。
OK，
就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个时候抽出这种简直有点不妥。
OK，
他应该呢给他一些更加防御性的，或者有就等。等到什么时候？
Okay.
等到川普总统上来，
okay.
让川普总统来解决这个事儿。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吴兆丰先生。好，因为总统再过两个月就要卸任回家了，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这个给乌克兰开绿灯，然后把这个我们的长城飞弹可以这个打到俄罗斯本土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就是当选人川普，他周围的旁边呢，像他的儿子啊怎么样，就马上批评说，这根本就是要给新总统挖坑，然后把这个烂摊子或最糟的局面留给川普自己来面对。当然这是怎么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刚才你也听到申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按兵不动，把这个事情留给川普新任的总统来做决定。怎么会现在就这样子的话，可能有战争的扩大性，而且看不出来吗？这个仗打了1000多个日子，你看看普京那种枭雄的样子，他死都不可能会撤退一点点。来，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并不觉得说这是挖个坑给下一任总统来跳，因为我们知道说川普他的立场呢，一定是就希望说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掉这场纷争。那我们知道说谈判呢，主要讲的是筹码跟实力。今天如果说你没有实力，你没有筹码的话，你跟他谈判稳输的嘛，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拜登他做了一个黑脸，他让乌克兰有这样子的一个长城武器，我们知道说后来英法他们两国也跟进了，他们也同意让乌克兰使用。英法两国研发射程达250公里的暴风影或 Storm Shadow 这样子的巡弋飞弹，对俄国做深度打击。那表示说，未来两个月之内呢，乌克兰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些新的武器、新的权限，去对俄罗斯做重点攻击，让最后川普就任的时候呢，才有更有利的这个位置呢，来替俄罗斯跟乌克兰找一个对对方来讲，对尤其对乌克兰有利的这样子一个谈判条件。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坏事。那川普总统可以说，这个不是我决定的，这是拜登总统决定的。谁叫你俄罗斯不争气，没有办法去帮自己争取更多的那个战略上面的优势？但是呢，两个月之后，很有可能川普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呢，来帮乌克兰找到一个好的一个谈判的那个结果。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对美国来讲，对乌克兰来讲，还有对欧洲来讲呢，都是一件好事。
嗯哼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申春平律师啊。不管怎么样，这个长城导弹已经发出去了，那么俄国当然是感受到了这个威力啊。这个长城导弹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呢，俄国表示说也会做出相对的反击。同时也有消息传出来说，现在这个俄国要用更强的武器来对付乌克兰，说可能要签署，就是俄国要签署这什么核武扩充使用权等等的这些法律。这种消息发出来的时候，感觉上就是说 OK， 你用长城导弹，是我打不过你没关系，那我还有核武。 我想请教这个申春平律师，你怎么看这个目前的状况，是不是战争要扩大化了，你的看法呢？
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军事层面的问题，还是我刚才说的这话，这点这个导弹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另外我们要知道哈，打仗是很烧钱的事儿。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克林顿总统上台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是有盈余的，就是两场海湾战争打完以后，小布什哎呀胜利了，老布什胜利了，对吧？那个时候美国才有2兆亿的赤字，就那么打出来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美国的武器不是说吹气泡吹出来的，对吧？每一发导弹这个打出去，可能就是少则几百几十万，多则就可能上千万美元的。那这些东西美国现在还要支持以色列打哈马斯，对吧？就是美国现在从前二战的时候叫民主世界的工兵厂，现在可不是了。现在美国赤字，每年赤字超过美国工业总产值啊，这个是很可怕的，18兆是这个兆亿的这种赤字，你这怎么办？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川普总统一定是算过这笔账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主意，还是希望从和谈的角度来讲呢，争取让他们俩先停下来，然后以后慢慢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再讲以后的事儿。其实普京也想停战。主持人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吴兆峰先生啊，你的看法呢？因为这个炮弹打出去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俄国马上就说了，他会做相应的回应，感觉上好像是说，你再惹我，我们大家就同归于尽啊。你看这个战争是不是要扩大化了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战争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扩大化了，这个是在这个拜登做这个决定之前就已经扩大化了。俄罗斯拉了这个中国进来来帮他们，甚至连印度呢也跟着中国去买俄罗斯所采的石油，所以让这个俄罗斯呢完全可以说在这个整个世界对他经济制裁的核弹性的经济制裁之下呢还有办法存活。那我们现在俄罗斯也拉他小老弟北韩进来，然后甚至伊朗提供他们无人机跟这个飞弹，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是不管我们做任何决定，他都一直在把这战争升级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你并不是跟他示软，你并不是让他说我们要克制自己，而是要让他说我们的拳头比他更大颗。俄罗斯从以前就来讲说他们可能会用核弹，可能用核弹，到今天还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核弹是绝对会确定两边都毁灭性灭亡，没有一个国家到今天，从日本投了原子弹，我们投了原子弹到日本之后呢，到今天都没有任何国家敢用核子弹，这是最大的原因。但是传统的武器，其他的东西呢，这个是会让这个战争整个升级的。那俄罗斯现在就在做这场，就在玩这场游戏，他就是在把这个战争尽可能去升级。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尽量的去应付跟面对他做这样升级的动作。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这个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乌克兰终于得到这个我们总统拜登的允许，所以就发射了长城攻击导弹啊，来这个打这个俄罗斯的本土。那么你觉得呢？你支不支持我们现任总统的做法？以及这场战争现在打到这里，你觉得呢？用了长城导弹以后，未来是不是战争要更升级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乌克兰在得到我们总统的允许之下，拜登哈，发射了长程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本土。那么你认为呢，这个动作未来这个战争会不会开始升级了，或者是扩大化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哦？你支不支持我们目前现任总统拜登的做法呢？你认为给这个炮弹是有没有时间限制？你认为他现在还差两个月就要走人了，你觉得你要不要，你觉得应不应该尊重他的决定，还是认为觉得说两个月应该要忍住啊，交给新的总统来做啊，你现在给了炮弹以后让他发射出去以后，这个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哎，这个战争当然是我们美国是支持了很多的钱哦。那现在呢，马上又要改朝换代，但是在还没有改朝换代的时候，总统拜登就说好吧，打，用这个长程飞弹打。然后，但是俄国就觉得说没关系，我等着，我也要做出相应的回应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哎呀，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看到打仗杀人放火真的是头很疼哦。但是问题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出钱了， OK? 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你的感觉，你的看法。哎，
早就应该开放打了嘛，那以前怕升级，现在就不怕升级，那中这个有什么不同呢？环境都一样嘛，情况都一样嘛，怎么会、okay. 对啊，奇怪，这个早就应该开放的那个的。否则你一直给他武器，然后战争又停不了，又不能
OK,
又不能有什么目标在嘛
？OK OK,
说非常奇怪的嘛。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谢谢拜登总统，终于让他发射长程导弹了，感谢主，好，谢谢。我们天天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我觉得拜登啊，一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现在做的太迟了，只能够让他那发动战争的人感到痛，他才能够停止的。
OK,
就现在在乌克兰那里发生，到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他。
OK,
所以你只能够用这个手段让他的国家感到痛。
OK,
他才能够觉得。放手的。
OK, 所以你支持总统的做法，但是你觉得总统做得太晚了，现在才做，真是的，应该这个怎么讲，处罚50大板。好，听见了，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喂，
什么看法？说即使北约和美国不支持乌克兰的话，乌克兰自己在7天之内就可以造出原子弹，就是泽连斯基亲口说的。
OK,
所以说现在什么升级不升级，纯粹是鬼扯淡。这个只有一直打下去，你死我活，你死我活。
哇，
那个根本就是乌克兰人不可能咽下这口气。
OK,
对不
对？鱼死网破。
你讲什么什么？哎呀，这个拜登真的是很他妈窝囊啊！
拜拜拜 ，OK。OK,
你等到要你都要下台了，你才来这么一下，那不是正好给那个川普抓住那个口是吗
？OK,
你这个不行的，这场战争如果是输了的话，那台湾就完了，我跟你讲。
OK,
你什么美国，你不要什么再次强大，你强大个什么呀？人家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OK,
你还强大
？OK, 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先把台湾的事情放下来，我们先讲我国，好吧？我国是美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还站在世界的中央是什么地位？我们就没地位了，你知道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先在乎自己的国家呢。台湾是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好，了解了，谢谢。所以你认为一定要鱼死网破，要不然的话开什么玩笑啊？我们自己都毁了。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大家好。
是
我的看法，它是现在由战术变成战略，防御变成攻击了。然后呢，因北韩的残余呢，又变成升级扩大到一个国际化。 这个要踩一个刹车啊，你不踩个刹车，我越来越扩及大吗？世界大战是大家都在避免，但是局部性的战争一直在演进，我们不希望看到局部战争演变成国际性，变成世界大战，这是全人类不愿意看到的。
你知不、
okay?
那你支不支持总统的做法？
我当然不支持他了。
Okay.
他这个家伙在快下来之前还想做个做法，我看他我还在怀疑他是不是跟他那个儿子那个乌克兰那个贪万件有点牵涉在里面。
Okay, 好好好，那个 conspiracy 又来了，这个阴谋论又来了。好，行，所以不支持。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嘛，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哎，广宇啊。
嘿、hey,
你好。
好，
我支持那个。
Okay.
拜登的这一次的那个行动
，OK，
因为接下来川普要去控制这个局面，
嗯，
那么乌克兰，谈判的那一个价值
，OK，
谈判的条件它就会得到提高，
嗯，
否则乌克兰丢掉一小片土地来保持那个主权的这一个，
嗯嗯，
它的价值都太低。打的俄罗斯没有办法、
okay.
俄罗斯只能用核弹来威胁，他不敢动核弹，动了核弹、
okay.
欧洲全部联合起来他是没有办法的，一定会把他从乌克兰的领土其他的什么
okay.
克里米亚那些全部都赶出去。
OK， 所以你
我支持。
OK， 你支持，你认为拜登的做法不是给川普挖坑，是给川普以后上台要谈判的时候有更多的筹码，这是你的看法。我也有你的角度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你好。
嘿、hey, 你的看法呢？
你好，我说拜登是俄乌战争的罪魁祸首、
啊、
他死有余辜。
哎呦，
对，
为什么是他不是俄国吗？
不是他，因为他在里边挑动，一个就是挑动什么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呀、啊
嗯，
什么什么，哎，他当时他如果要这制止的话，俄乌战争根本就
不会打起来。OK，
对，
那来，
他就是罪魁祸首，所以他最后临走，他还要争着面子，
okay.
他这个面子永远争不回来。
OK， 那你支不支持现在发射这个长城导弹去打俄罗斯？
不支持，
不支持，
我不支持。这就是拜登这叫推死挣扎，这叫临走，他还要惹着祸，他先惹祸不够，还嫌。
OK， 你认为他还继续惹祸 ？OK， 你不认为他是增加筹码，谈判的筹码，让他可以打的时候前进多一点，就是不要失去那么多土地？你不是这样看法？你觉得拜登才是真正的坏人？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Hello， 哎、欸，是，对于这个长城飞弹的这件事情呢，我很大的风险。首先呢，就是在那个苏联解体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国家那个时候的谈判就是说啊、所有那个苏联它过去那些加盟共和国啊都不可以加入这个北约的。现在你看，纷纷都加入了，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就是刚刚这个乌克兰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打了不久的时候呢，那个泽连斯基啊，他也是准备谈判的，后头布林肯到那里去了。
来，先打住，那个都是历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谈谈现在的新闻？现在拜登在两天前准了这个泽连斯基可以发射长城导弹去打俄罗斯的本土，请问一下，现在发射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啊，这个这很多事情都是很难料的啊。
嗯，
谁知道这个普京当然他是不对了，他这种强人，若是他真的做出说很多疯狂这样的，
我们先把
我们先来把
普京放下，我们先讲我们的总统，因为打乌克兰，你跟我都出了钱，我觉得我们讨论起来才有意义。我们在俄国没花钱，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支不支持总统的做法？
我觉得我不支持。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说尽量不要死人，这已经死了这么多，赶快要停下来，这才是最好的。因为人的生命啊，双方死了那么多，而且都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 original 的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的仇恨啊，永远，哎呀，死了那么多人，多少的。
Okay.
无辜的妻子，无辜的孩子，
对，
无辜的父母，我觉得
川普赶快上台来停止他们这个战争。
OK， 好，来，还有两个月，我们现在讨论的新闻是现在。 OK， 我们讨论的是现在，是未来，那个是明年，所以还两个月，你说长不长，说久不久，但是我们还是讨论新闻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我同意哦。死人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国家的军队军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杀人嘛，就是 只要等到他们的这个总统下令的时候，三军统帅下令的时候说去上前线，然后去把那个国家给灭了，杀那个人，就是这样。这个我们不用糖衣包装这个军人，军人当然是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怎么保家？就是拿着枪然后去杀人啊，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来，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哎，你好，
嘿，你觉得呢？
我觉得拜登的这个做法，我是完全没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嗯，
对，首先呢，就是在11月7号的时候，我记得普京当时在参加一个辩论俱乐部的一个年会的时候，表示说愿意和谈。
嗯，
在这个契机上面，拜登马上反手就给了一个嘴巴，就是说谁要接受和谈，
嗯，
就是马上就同意了这个乌克兰可以用这个导弹来进攻。这个俄罗斯，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正好是川普有说过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时机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完全就是我是理解不了，明明是可以解决的事儿，
嗯，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是把这个不管是钱也好，精力也好，更用于关注在美国国内的事务上面，就是我说你有机。
Okay.
对，我说你有这些钱，为什么不先把这个加州的 battle 给修一修，对不对？
我
说 LA Next 建一下吧，这个啊，
来来来，这个讲远了哈。我现在问你是说，总统现在针对于这个就是他准许乌克兰发射长城导弹，他现在准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可能我们还会再给更多。你觉得呢？你支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我肯定不支持，就像我刚才表达的一样，就是在这个时机上，这个。他这个做法我非常的奇怪，所以我
OK
完全不支持。
Okay. 好，没问题，不支持。我跟你讲哈，一个像加州来讲哈，加州有加州自己的钱，还有联邦的钱。有些时候这个地方的角力要讲说要建设什么东西，那个复杂程度啊，比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还要复杂。OK， 来，谢谢你啊，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坚决支持。那些反对的人，我就想问问，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美国派飞虎队牺牲了2790个飞行员，那些人的爷爷是不是说，哎呦，你为什么支持中国呀？你这不是添油加醋吗？怎么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有人支持，你们倒反对呢？你们就希望侵略者得逞是吗？这都是什么黑心肠啊！真是不理解。
我不是黑心肠，我这样讲，有些人是相信川普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你现在不要给这么怎么讲杀伤性这么强的武器，或者准许他发射这样的武器。能不能等一等谈判呢？我们先谈谈再说，你知道吗？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战争没有什么谈与不谈，现在就是先上了再说，你的看法呢？
人家俄罗斯早就打到这个乌克兰本土了，怎么乌克兰就不能打到俄罗斯本土呢？你这不太不讲理了吗？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非得说把乌克兰都灭了，你们才高兴。你们他妈的什么黑心肠啊！
爸，别哇！每次这个大家讲话激动的时候，通常都会讲一个 mother，OK，stop，OK、okay, okay, 我知道有些时候是很火大的时候会戳出来，我理解，大家能不能深呼吸好不好？深呼吸。我跟你讲，我们谈论的这个国家大事是真的，你我都出钱的，当然讲到人命更是让人真的是头皮发麻，你知道吗？我理解，但是我们讲话公共场所哈，公众的平台，麻烦一下，拿捏一下，好不好？拿捏一下，我让你先下线，好不好？休息一下，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你好。我觉得他拜登这样，我觉得他这样是这个是对的，因为你刚刚我就是其中一个来宾有讲，那个北韩。对不对？已经帮助
北韩也去了，对，
哎，对，帮助这个了嘛？
嗯，
你这个就是好 像你家一天到晚被骚扰，那你本来是用那个这个铁窗，对，把它弄了，可是还是不行。那有人他说，哎，我送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好像消防队用的那个水管哦，然后你弄出去就把它冲出去了。那你现在有点，哦，不可以，你这样会太不高兴的。等一下又要了，那为什么这个俄国用这个北韩的士兵，大家没有谴责，是不是在两边要攻击不到？
Okay.
对对，
所以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给就是发射炮弹或者什么长城导弹，跟有总统要不要什么换手，这是没有关系的。反正这个时候，反正要保护乌克兰，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不要想说哦，还有两个月什么要换什么什么什么川普，这跟这个乌克兰或者我们美国守护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没有改变的。什么总统怎么样做，跟就是给什么样的炮弹，怎么样打，这个是持续的做就对了。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喂喂 ，OK， 来，没接起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鬼你好。
好，嘿，
我是坚决反对的。
嗯，因为
呢，本来这次大家超过50%的人民，美国人民选择了川普嘛，就代表对拜登以前的政策都比较反对嘛，所以才大家需要换一种政策。
嗯，
然后呢？拜登在他最后任期的这几个月内，他就拼死做一些和现任总和下一任总统相违背的一些方向的一些大的政策。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他是给川普在挖坑。
嗯，
然后他也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那个，应该说不甘心自己失败吧。所以说就最后出台这些政策，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下一届总统会很难去处理。
Okay.
如果那个事件。引发越来越严重的话，我觉得川普也很难去兑现说什么平息这个战役的，很难去平安。
我跟你说啊，我们美国的选民是这样，既然你答应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OK， 这个如果你做的让选民不高兴的话，我告诉你哈。执政就是接下来的执政党是共和党嘛，他是完全执政，然后川普是总统嘛。如果他没有做到选民的要求，我告诉你，两年以后的那个其中选举，他会选得非常可怕，你知道吗？强人政治没问题，但是你要做到，我不管谁给你挖坑，那你看你能不能做到？要不然的话，谁也没逼你去选总统啊，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啊，这个拜登啊。要么就是脑子有病，要么就是要把美国推向战争。
哼，
那个，在他马上接任的时候，你不把这个一个和平的环境给了下一任总统，要挑战这个新的一个战争底线，完全是浪费我们的钱，把我们也置于危险之中。俄乌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是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铁哥们儿。你想他能发生这个战争吗？克罗米亚能丢失吗？所以罪过是泽林斯基，他不是由于他自己聪明或者他是英雄，他完全是一个笨蛋。
来来来，我们美国的立场哈，政府的立场，我们在讲纳税人，还有我们的国策，现在是只有支持 ，OK。俄国是坏人，这个是我们的立场，不可能改变了。OK， 如果认为北韩跟俄国是好人的话，很抱歉，您跟我的节目可能属性不太同，我让你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你好，你好，哎，你好，
是，喂，
喂，
你觉得呢？
啊，我觉得啊，我觉得如果世界能够和平的话，我当然支持世界和平。如果在中国跟俄国，
哇，天老爷，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你讲的都是你自己想要讲的，我跟你说声谢谢，再联络。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喂，
我觉得，
来先把收音机关掉一下，谢谢。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川普和拜登有默契，这个不把老毛子打痛吧，他们不下面川普也不好谈。必须把那个毛子打痛了，至少干掉两个厨子再，然后才能够给川普好下一步的谈判。
OK， 你说什么？干掉两个厨子， 烧菜的吗？你在说什么？
对呀、啊，就是上回的那个那个能打的那个、
oh、
他那个顾他那个以前的克里姆林宫的厨子。
OK，
至少得打掉那个那个谁的几个亲信是吧
？Oh my god！
干将。
OK， 我们长城导弹一枚多少钱？你知道吗？几亿美金哎！打掉两个厨子，讲笑话吧。
而且这个东西就要靠情报，不再多着。这个关键是心链啊什么的得上。我跟您说，这马斯克肯定也参与其中。
OK， 来来来，我们就不讲那些阴谋论了，好不好？不好意思，节目进行到了这里，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乌克兰在得到总统拜登的允许之下，现在发射了长城飞弹攻击俄罗斯的本土。那么你怎么看这场战争呢？未来会不会升级扩大呢？你支持还是不支持现任总统这个拜登的做法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今天针对于这个主题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我们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线上哦，还是很想发言哦，不过我看一看时间好像不太够，你知道吗？所以不好意思了，这个我们就把现在剩下的时间给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每一位特别来宾呢，您有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做总结。我们先请申春平律师一分钟，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听众啊，大家这个意见我都觉得都很有道理，但是呢，我觉得呢，从美国这个利益来讲，甚至从全世界的利益，和平是最重要的，对吧？从一个主权国家来讲，我们是非常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乌克兰做了3年的抵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扩大下去，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出来了，就俄罗斯如果动用核武器，这也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前兆。所以为了避免人类造成更大的伤亡，我个人觉得川普总统大的政策是对的，尽快结束这个战争，然后通过和谈，通过一个长久的这种结合的这种谈判吧，
谢谢，
达到双方的那种一个公约数。
好，谢谢。来，这个最后时间请吴兆峰先生一分钟。
这个拜登最近批准乌克兰使用这个长城飞弹攻打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让这乌克兰可以摧毁他们的军火库、空军基地还有战机等等，其实就是要阻止俄罗斯继续侵略。这样做法没别的目的，就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造福美国和世界。那华府之前拒绝批准是因为怕战争升级，但面对俄罗斯不断的让战争升级，不仅从中国、伊朗拿到资源，还拉拢北韩派兵支援攻击乌克兰，所以很明显拜登必须改变做法来面对俄罗斯把战争不断升级，才能帮乌克兰和未来的美国总统川普争取更好的和平谈判条件。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申春平律师以及吴兆峰先生，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喽，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